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07回。虽然说傀儡手掌银芒大放之下，仍轻易的切开了这只怪鸟的幻影，但是动作自然迟缓了一下，让那僧人避开了要害，只是在他的肩头处划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鲜血直流，而另一只抓向赤红圆球的手掌，在几乎马上就要得手的时候，圆球却突然从僧人的手上离去，向另一边的老太太击射而去。老太太喷出黄芒，已到了人形傀儡的身前，竟是一根闪闪发光的黄色细针。人形傀儡双目紫光大放，竟对此针不躲不避，那只抓向火红圆球的手臂却猛然一颤，接着嘎嘣之声传来呀，这个手臂竟一下子脱离其身体飞出，一闪即逝的追上前面的圆球，一把捞到了手中，然后呢一个盘旋击射而回。黄色细针几乎同时击在人形傀儡的头颅之上，发出了一声沉闷的爆裂，黄芒闪动而起。
不好！哎呀！
一惊一喜两声截然不同的叫声从僧人和老太太口中同时传出，这倒不是二人有什么不同的想法，而是僧人眼见的火红圆球被别人收起，自然是惊怒异常，而远处的老太太却眼见自己苦修数百年的本命法宝一下子击在对手的要害处，而对方丝毫防护都没有的样子，不禁大喜起来。人形傀儡身形向后连退数步，才勉强的稳住，重新站直身子，冷冷的望向了老太太。在其太阳穴处，一个拇指粗细的小孔赫然出现在那里，但是马上孔中银光一闪就恢复如初，连一丝伤痕都没有留下呀。这一幕让老太太可目瞪口呆了，但马上又感应到了什么，口中忽然发出尖叫：
黄眉针，你把我的黄眉针怎么了？
人形傀儡木然的一只手掌缓缓抬起，在此手心处啊，那枚黄色的细针正在那里弹跳晃动不已，拼命的想从手掌上逃出，但是呢却被一团银光包裹其中，根本没有办法遁离此地。老太太一见此景啊，脸色变得苍白异常，嘴唇一动，正想说些什么的时候，人形傀儡却蓦然两手一搓，手掌之间刺目银光大放，那枚黄色的细针一下子就变得暗淡无光，灵性大失了起来。而老太太心神牵动之下一声大叫啊，连吐数口精血出来，竟一下子操作了不少元气。的灰袍僧人呢，脸色铁青，顾不得自己背后的伤势，突然两手一扬，无数团拳头大小的银光从其手中是狂涌而出，竟隐隐的带出了风雷之声，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宝物，竟然声势如此的惊人。但是在空中的韩立见到此景，口中嘿嘿一声冷笑，神念一动之下，人形傀儡就木然的两手一掐诀，周身银光大放，在光芒一脸就诡异的在原地消失不见了。那些银色光团自然纷纷击到了虚空之处，丝毫效用都没有起到。僧人和老太太互相看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绝望之色。而这个时候，四周金丝离他们二人呢只有七八丈远而已，他们就是有天大的本事，如今也已经是插翅难飞。韩立悬浮在高空中，双手倒背，有些冷漠的看着下方。大更见证 终于彻底合拢到了一起，无数金丝最终化为了一团巨大的金色光球，而在那光球中，先是一阵轰鸣的爆裂之声传来，将那光球啊震得连晃几下，接着老太太和僧人的惨叫之声先后传来。在灵目透视之下，他清楚地看到这两位元婴中期修士的身躯转眼之间就被乱刃分尸，藏在肉躯中的元婴倒是多支撑了一会儿，但在这么多的金丝持续的斩切之下，也最终化为了点点绿光，从这世间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至于二人的储物袋和二人驱使的那些宝物，更是一件没有剩下，全都被剑阵威能灭杀的是一干二净，只剩下黄绿两种颜色的那两团极寒之焰轻轻的漂浮在空中。轻叹了一口气，韩立面上神色一缓，却露出了几分寂寥之色。静静默然片刻，他身旁突然银光一闪，人形傀儡无声无息现形而出，单手一递，那个抢来的火红圆球出现在了韩立的眼中。他一语不发的伸手接过，仔仔细细的打量起此物。这个圆球吧，细看起来呈半透明状，里面隐隐的有一团刺目的红焰翻滚不定，仔细的看去，竟是一只迷你火鸟在那里盘旋飞舞，栩栩如生，神妙至极呀。而在这个火鸟的四周，又有五颜六色的各色符文闪动，每一个符文细看之下，竟全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古文。以韩立如今对古文字认识的渊博，竟也没有办法辨认出这些文字的大概来历，竟然似乎是一种全新类型的上古文字。韩立端详了大半天，眉头微微一皱，此物既然是这两个人在最后关头拿出来的，肯定是非同小可，被他们视为杀手锏的重宝。但是这圆球似乎看起来的确有些神妙，里面似乎也蕴含了不少的火属性灵力，但是若说就这点灵力就能破坏掉他的大更剑阵，他根本就是在开玩笑嘛。看来呀，此物的真正的威能应该是在那些符文上面了，但是偏偏这些古文他一个都没有办法辨认出来，自然更加谈不上什么领悟了。现在可不是他仔细研究东西的时候，韩立想了想，从储物袋中再取出了几张禁制符箓，贴在了这圆球之上，然后呢又取出一个似金非金的木匣，将这圆球小心的收了起来，留待以后再用。这个时候韩立抬头往那只麒麟幻影方向望去，只见这个幻影啊，就在这短短一小会儿的功夫之内，体型就小了一圈下去，而在其体内漂浮飞动的火鸦却显得精神异常，反而体型大了三分之一左右。看到这一幕，韩立摸了摸下巴，目中露出了若有所思之色。他当即呢也不着急于将此缕真火收回，先两手一掐诀，口中咒语声出口，顿时啊从下方虚空处浮现而出上百道金光，一颤之下其中大半溃散消失，最后只剩下了36口金色小剑出来。韩立默然的袍袖一抖，这些小剑呢就化为了一道道金红，没入他的大袖之中，然后目光一转，就落在了留在原地的两团寒焰之上了。这两团寒焰在下方一动不动，闪动着淡淡的微光，看起来实在是不起眼的样子。 行里并没有马上收取这两团寒烟，而是歪了歪头，整个人陷入到沉思当中。突然他目中奇光一闪，往身后那五子魔身上一扫，又看了看下方的两团寒烟一眼，整个人猛然想通了什么事情，竟放声大笑了起来，笑声震得整个洞窟都嗡嗡的回响不停啊。很好，看来这次还真是不虚此行。韩立笑声一收，却喃喃自语了一声，他两手朝下方虚空一招，两团寒焰被一股无形之力凭空吸住，转眼之间就到了其身前。在雷鸣声中，韩立放出了无数道纤细的金弧，将两团寒焰同样禁锢成金色的丝球，用玄冰盒收了起来。做完这一切之后，韩立又袍袖一抖，放出那只黑色的玉瓶出来，口中咒语声一起，要将五子同心魔重新禁锢到玉瓶当中。这五魔呀，似乎知道韩立的打算，有些磨磨蹭蹭，一副不愿意再回瓶中的样子。韩立脸色一沉，口中一声厉喝，伸手一点，五魔身上的钢银环顿时一颤，泛起了青色灵光出来。这五魔呀，一定吃过不止一次这些圆环的大亏，一见此景呢，顿时不敢再违抗韩立的命令，马上发出了冥冥之声，转眼之间化为了五股灰白之气，射入到了瓶中。韩立这才袍袖一卷，将小瓶收回，小心的收了起来。那至于身旁的人形傀儡，韩立倒没有收起的意思，反而是从储物袋中掏出了一块翠绿的高阶灵石，往傀儡身上一拍，就将另一块快耗尽的灵石替换了出来。而傀儡只要不是处于全力应敌的情况之下，对灵石的消耗是微乎其微的。他身形一动，人呢轻飘飘的落了下来，站到了乱石堆中的一块大石前。这个石头啊，裸露出一些较大颗粒的万年玄玉，闪动着淡淡的白光。韩立眉梢一挑，单手往储物袋上一扶，手掌中就多出了一个细颈长瓶出来，伸手冲此瓶一点，瓶口盖子自行飞出，然后略一倾斜，顿时啊，就从瓶子里倒出了一大团漆黑如墨的液体，散发着阵阵的灰气，竟和白梦欣用来取出万年玄玉的阴灵水是一般无二啊。这些液体正是韩立误入鬼物阴冥之地之后带出来的那些沉水，当初觉得此水有些特别，用一些容器带出不少，后来空闲的时候呢，他就特别的研究过此水，但只是发觉他们虽然说粘稠阴寒，但是除了让法器临时附加一些阴火外，并没有发现其他的特殊效用，也呢就一直搁置在储物袋中了。如今下到玄玉洞中，目睹白梦欣取万年玄玉的经过，他这才愕然发现，这所谓的阴灵水赫然和这些沉水一模一样。当着上人等人的面，他虽然说没有贸然的用神念确定两者的真正异同，但也是怦然心动啊，有多半的把握相信这两者应该是同一种东西。毕竟那沉水的名字只不过是误入阴冥之地那修士自己取的而已，而且两者又都是阴寒液体，看起来也如此的相似。现在整个玄玉洞只剩下他一个人，他自然要尝试一下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冲着这团黑色的液体一点之后，整团液体一晃，缓缓地飞到了石头上空，然后微微一颤，从中落下一小滴来，眨眼之间就没入到了下方的白光当中。果然，一切都和当初白梦欣取玉的时候情形无二，黑色的液体在玄玉上一闪即逝，没入其中，同时呢，蒙上了一层灰气。韩烈心中一喜啊，冲着玄玉手指一弹，顿时一颗豆粒大小的青色光弹弹了出来，击在玄玉之上。砰的一声轻响，玄玉微微一晃，自行的从石头上脱落而下，被他吸入到了手中。他凝神望了几眼手中的玄玉，再一扫整个洞窟中所有泛起白光的矿脉，嘴角泛起了一丝笑意。虽然说凭他带的沉水数量，说要把整个洞窟都搬空，那自然是不太可能，但将所有半裸露外面的玄玉带走个七七八八，却绝对不成问题。心中如此想到，韩立当即再向储物袋上一拍，另一个差不多形状的长颈瓶出现在了手中，随手扔给了身旁的人形傀儡。傀儡呢，默不作声地接下了玉瓶，身形连晃了几下，就出现在了洞窟的另一处，一手托着瓶子驱使出沉水，一手呢则抓着一个储物袋开始摘取玄玉。韩立这边也在做相同的事情。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数个时辰之后，充斥着整个洞窟的玄玉寒气不知不觉的稀薄了许多，而原本遍布整个洞窟的白色光点早已经是七零八落，一下子少了三分之二还多。当韩立将最后一滴沉水滴在某块玄玉之上，将此玄玉收进储物袋中，就长出了一口气，但是他四下打量了一眼，脸上又闪过一丝可惜之色呀。若是他当初知道这些沉水竟然有如此特殊效应的话，肯定不会如此做的。不过既然如此，他已经收集的万年玄玉的数量实在是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数量了，经他取下的大小不一的万年玄玉足有上千块之多，可惜有些块头较大的玄玉需要滴入的阴灵水并不是一滴就可以的，否则他可以取下的数量还不止这些。他正暗自想着，那边的人形傀儡忽然身形一晃，直接向他飘来，然后一抬手将那个变得鼓鼓囊囊的储物袋直接抛了过来。韩立伸手接过了此物，用神念随意的朝里面扫了一眼，里面果然也是千余块的样子。如此一来，这么多的玄玉已经让韩立开始思量，除了用来加入72口飞剑，还可以用它们炼制哪些奇宝，或者加入其他一些已有的宝物当中来增加一些宝物的威力。不过即使韩立这么做，也不可能将如此多玄玉全都用完，剩下的大部分玄玉啊，他还是需要借助这些玄玉的寒气来提炼精纯一下自己的极寒之焰。毕竟有这些玄玉寒气辅助，精炼寒焰应该可以说事半功倍。韩立对这些事情没有细想，只是呢在脑子中一转，就先抛掷到了脑后。他将储物袋收好，再次抬头看向高空中太阴真火所化的火鸦。此刻呀，这只火鸦的体积足足比先前的足足大了五六倍有余啊，已经有头颅般大小，而那个麒麟幻影却早已不成形态，只剩下了包裹火鸦的薄薄的一层白气而已。 那枚玄玉牌更被火鸦衔在了口中，正在一抛一抛的戏耍个不停。韩立见此一愣，随即露出了一份哭笑不得之色，急忙抬手冲空中一招，顿时呢，那块玄玉牌脱离了火鸦之口，直奔他飞射而来，落在了手中。没有玄玉牌的支持，剩下的白气瞬间一散，大有溃灭消失之意。火鸦见此啊，口中立刻一声低鸣，双翅一展之下，扑哧一声，整个身躯化为了一团赤红的火焰，冲着残余的白气一滚，就将所剩不多的白气都席卷入内，接着统统收入到了体内。做完这一切之后，这火焰再次化为了火鸦形态，有些兴奋的在空中一个盘旋之后，就徐徐的落在了韩立的肩头之上，并歪着脑袋用尖嘴整理了一下身上变得更加艳红几分的火羽。韩立呢，扭头望着火鸦，脸上出现了一丝惊讶呀，这太阴真火可比以前的灵性大增了许多呀。他低头看了看这手中的玄玉牌，似乎想到了什么，另一只手呢虚空一抓，顿时一缕玄玉寒气落到了手中，被一团紫罗极火轻轻的包裹着。韩立目中蓝芒闪动之下，清楚的看到紫焰中寒光再也不是原先看到的丝丝实体形态，而是变得松散异常，已经和普通的寒气没有什么区别了。韩立有些恍然，打量了一下手中的玄玉牌，最后啧啧称奇两声，将此宝收进了储物袋中。当他将整个玄玉洞再搜索了一遍，确定再也没有什么收获之后，就带着人形傀儡和火鸦化为了一道青红，向入口处遁去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08回。听《凡人修仙传》第708回。入口自然是一副被封闭的严严实实的样子。韩立看着入口处闪动着的各色神秘符文，二话不说袍袖一拂，顿时啊，一只浅蓝小鼎从袖中飞射而出，滴溜溜一转就悬浮在身前不动起来。若是换成其他的修士，还真的没有办法驱使此鼎，毕竟这前蓝鼎一看呢，就是必须修炼过前蓝冰焰之人才可驱使动的。这大概呢，也是上人放心将其中一只交给僧人的原因。不过这对韩立来说却根本不成问题，他淡然的望了一眼此鼎，两手一掐诀，身上一直浮现的紫罗极火是蓦然一抖，就开始颜色大变起来。转眼之间呢，他身上的一层紫焰就化为了淡蓝之色，彻底的转化成了浅蓝冰焰的形态。闪动着蓝光的手冲眼前的小鼎轻轻一点，顿时一缕蓝叶宛若灵蛇一般的飞出啊，正好击在了顶上。顿时前蓝顶一颤，发出了嗡鸣之声，从顶中也冒出了无数股蓝色的火焰，通体蓝光大放之下，此顶就开始体型狂胀起来。韩立两手掐诀，缓缓地催动着此顶。当此鼎胀到三四丈之距的时候，韩立法诀一变，口中同时发出了一声低喝出来，顿时啊，巨鼎是轰的一声径直的向空中射去，竟仿佛要直接撞开入口一般呢。但是韩立脸上丝毫异色没有，果然当此鼎离入口只有三四丈距离的时候， 蓦然入口处的神秘符文通体闪动了起来，五颜六色的灵光同时从入口处发出，接着这些符文仿佛被巨鼎吸引一般，化为了无数流光，直接没入到了包裹巨鼎的蓝焰当中。轰隆隆之一声大响，入口缓缓地裂开了一条数丈长的裂缝。韩立带着傀儡和火鸦从缝隙中飞射而出，一闪即逝之后，人就出现在了虚灵殿中的祭坛之上。他头也不回地反手一招，前蓝鼎呢从后面紧接着飞出，迅速缩小的射入到了袖口当中，被收了起来。再一阵轰鸣声传出，玄玉洞就重新合上了刚才的裂缝。韩立目光朝府丁一扫，四下的静悄悄的，一个人影都没有，完全保持着进入玄玉洞时的样子。他轻松了一口气，望向祭坛前面那一大片密密麻麻的高大冰柱，眉头还是一皱。这个冰魄寒烈阵可是有些棘手啊，虽然他自认阵中的寒气对他造不成多大的威胁，但是破除此阵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啊。毕竟此法阵可不是什么临时的禁制，而是货真价实的上古奇阵，威力可没有丝毫打折呀。况且韩立更加担心的还不光是此阵，而是这虚灵殿的大门如何开启。当初进来的时候，上人口口声声说从里向外打开此门是轻而易举之事，但是他不想也肯定此言十有八九有虚假之处。即使从里面开启的确简单些，估计也有特殊的法诀才对。想到这里呢，他没有马上去触动冰魄寒烈阵，而是往储袋上一拍，顿时啊，一叠闪动着各色灵光的阵旗就出现在了手中，并马上向下一甩，七八道颜色各异的光芒一闪即逝的不见了，纷纷没入了祭坛上的某一空旷之处。而那里呢，随之一团白蒙蒙的雾气浮现而出，足足弥漫了十余丈之广啊。他见到此景，一翻手掌，那个装着上人元婴的禁瓶法器浮现在手中。在考虑下一步举动之前，他打算先用搜魂之法仔细的搜一下这位小吉宫大长老的元神，好对这虚灵殿的事情多一些了解，以免中了什么陷阱而不自知。当然了，顺便有关太阳精火的消息自然同样的不能放过的。韩立单手托起此瓶，悠悠的飘然而下，眨眼之间呢，人没入在了雾气中，不见了踪影。整个虚灵殿变得静悄悄起来，只能看到法阵中的雾气轻轻的翻滚着。足足过了一个时辰之后，突然呢，法阵中发出一阵剧烈的晃动，接着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急剧的稀薄起来。当大半雾气被扫荡一空，中间重新现出了韩立的身影。就见韩立啊，面露沉吟，盘膝在地上，双眉紧锁，似乎有什么犹豫之事而难以解决。而那装着上人元婴的玉瓶就摆在他的身旁，空空如也的敞着瓶口，但是元婴却踪影皆无的样子。没想到太阳精火竟然会在那种地方，看来魏晋接到元婴后期还真不能贸然去寻找此火了。倒是这虚灵殿入口有三条，但是出口竟然只有主殿一处，看来这位上人一开始就没打算放我离开这里，若不先搜魂，恐怕还真是要吃一个大亏了呀。韩立眉头一松，喃喃自语了一句，随即呢，他站起了身，一片青霞飞卷而出， 将四周的阵旗和那个空瓶全部都收了起来，然后两手一掐诀，化为了一道青红，向一旁的某个偏门遁去。灵光一脸呐，韩立身形在偏门前停了下来，望了望门上的贴着几张明显陈旧异常的封印符箓，抬头呢看了一眼站在肩头上的太阴火压，神念是为之一动啊。此太阴真火幻化的此灵物啊，口中一声低鸣，蓦然两翅一扇，各有一道赤红之焰击出，噗噗两声，那些符箓刚一接触赤焰，熊熊烧起，同时呢泛起了各色灵光出来，但是这些灵光只是微微一闪，就瞬间暗淡了下来，最后呢是变得普通至极，而转眼之间所有的符箓又都被一层金冰覆盖。韩立微微一笑，手指一弹，数道金光激射而出，砰砰几声脆响传来，符箓连同其表面的金冰寸寸碎裂开来，化为了乌有。韩立摸了摸下巴，袍袖随意的一拂，顿时啊一股劲风冲向石门，嘎嘣一声啊，这门就缓缓的打开了。韩立毫不迟疑，大步走了进去，人形傀儡如影随形般紧随其后。通过了这个不起眼的石门，里面赫然是一个百余丈宽广的院子，中间呢一条蜿蜒曲折的白石小路，两旁则是一些大小不一的怪兽雕像，通体晶莹雪白，竟似是用玄冰雕刻而成，个个栩栩如生，形态逼真。韩立在这些冰雕上一扫，目中一光一闪，就不在意的踏上了小路，向尽头处的院门悠悠走去。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正常，当他走到了小路正中间一段的时候，突然两旁数十只冰雕全都双目一红的活了过来，纷纷张牙舞爪，口喷寒气的向韩立恶狠狠的扑来呀。韩立呢似乎早就有所预料，脸色不惊，手掌一翻，一件火红的小鼎浮现而出，他单手冲此鼎一点，再从容的一掐诀，火鼎顿时发出嗡鸣之声，随即鼎盖自行飞射而起，然后是轰的一声巨响啊，从鼎中窜出十余丈的一道火柱出来，整个空间一下子变得炙热难当啊，那些扑过来的冰兽行动一凝，变得有些畏缩不前起来。这些冰兽啊行动迟缓，韩立却动作丝毫不停，法诀一催之下，高大火柱呼啸的为之一散，上百只拳头大小的火鸦从火焰中幻化而出，然后带起一片片的火云向那些冰兽一扑而去啊。这刹那之间，附近的温度一下子又高升了倍许，整座院落呀都被这赤红的火焰所笼罩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些冰兽虽然说是这玄冰之体，但这些火鸦更是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万年的锤炼呐，才自行在火鼎中形成火焰之精，所过之处，这些冰兽纵然说是口吐寒气拼命抵挡，但仍然渐渐的被一团团的火焰融化分解了呀。片刻的功夫，院子中的所有的冰兽就荡然一空了。韩立满意的点了点头，用手指冲火鼎轻飘飘的虚空一弹，当一声轻响之后，所有火鸦往高空一个盘旋，就纷纷乖乖听话的往鼎中飞射而回。鼎盖再次落下后，火鼎就恢复了平静。而几乎与此同时，院子中的火海消失的是无影无踪， 仿佛刚才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一场幻觉而已。一直站在韩立肩头的火鸦，刚才看到那些和自己类似的同类，却没有什么好奇之色，只是自顾自地梳理着羽毛，似乎对那些同类啊不屑一顾一般呢。韩立将火鼎一收，身影就消失在了院门之后。不久之后呢，他出现在一间不大的大厅当中，而在这看似简陋的大厅中间，一个不大的小型传送阵静静地待在这里。韩立并没有露出惊讶的神情，似乎早知道此地有这么一个传送阵。他双手一背，似乎就打算走过去仔细地观察一下这个法阵。但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眼前法阵白色光闪动，竟然似乎被激发起来，有什么东西要传送过来的样子。嗯，韩立脸上露出了诧异之色，但以他如今的神通啊，就算是小极宫的另外一名后期修士，那位小极宫公主亲自传送过来也不会畏惧什么的。当即足下停步，反而不动声色地静静地看着眼前的传送阵。为了以防万一，身后的人形傀儡呢也刹那之间在原地凭空消失了，隐匿起行迹来。眼前的传送阵并不大，一次顶多传送两三个人的样子，结果白光大放之下，三个身材苗条的人影从里边踉踉跄跄地跑了出来。韩立双眼一眯，什么？是三名身穿小极宫服饰的年轻女子，都是筑基期左右的修为。当中的一名看起来年纪最大的女子，甚至都已经到了假丹的境界。但这三名女修士啊，神色惊慌，同时呢，身上衣衫不整，其中一名女子肩头上还血迹斑斑，好像是受伤不轻，明显是刚经过一场大战呢。
你是谁？啊，是韩前辈。
这三名女子一见法阵前蓦然站着一名没有身穿小极宫服饰的男子，当然吓了一大跳啊。其中两名完好的女子还马上各自祭出了一口晶莹的飞剑出来，但当中那名受伤的体态有些娇小的女子，稍一仔细打量韩立之后，却惊喜地叫出了声。韩立闻言一愣啊，再重新打量一下这名认得自己的小极宫女弟子，才发现这对方竟然是在贵宾楼专门伺候自己一段时日的那名化姓侍女。原来是你啊，哎，出了什么事情啊？韩立神色不变，淡淡地问道。另外两名女子虽然说不知道眼前的韩前辈是什么人，但是既然自己的师妹认得这个人，口气也不像是敌人的样子，神色呢自然一松。再用神念一扫韩立的修为之后，两个女人呢顿时是又惊又喜起来。但是还没有等二女上前施礼，后面的传送阵再次白光闪动了起来，随即一股腥气伴随着散发而出，一个大兽影一下子在法阵中浮现而起啊，竟是一只生有双脚、长有马脸却双足直立的不知名的妖兽，单手还持着一杆淡绿色的钢叉，背后长着长长的黑色的鬃毛。这名妖兽一下子从阵法中显现而出，一见三女啊，当即目露狞笑，一挥钢叉就要从法阵中冲出的样子。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此兽背后红芒一闪，一声巨大的爆裂声传来，随后一个轻影一闪即逝的消失不见，妖兽一声凄厉的惨叫声发出，胸口处蓦然多出了一个拳头大的孔洞，四周都被烧焦一片呐、啊！ 此妖兽身躯晃了几晃，手中钢叉撒手扔下呀，高大身影就此倒在了法阵当中。化姓女子还好，知道韩立可是本宫长老都要郑重对待的高阶修士，虽然说出手好像不是本人，但也肯定和这位韩前辈有关。灭杀一名六七级妖兽，自然不会费太大的力气。另外两名女修士呢，也是心头一松。多谢前辈出手，这些妖兽已经攻进了我们虚灵殿的主殿之中，还望前辈能助本宫一臂之力啊。那名修为最高的女修士冲韩立深施一礼，恭敬的说道：“攻进主殿？哎，你们虚灵殿不是禁制重重，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啊？”韩立袍袖一拂，顿时一股狂风吹过，将妖兽的身体一下子吹出了法阵，这才淡淡的问道：“
这个我等也不清楚。我们正在殿中巡逻，忽然就发现大批的妖兽一下子就出现在了大殿之中，竟好像没有冲动这殿外的禁制，直接就侵入主殿当中的。”
此女迟疑了一下，也疑惑的说道：“这么说，看来这些妖兽动用了什么特殊的手段了。”韩立不置可否的自语一声，世间稀奇古怪的秘术宝物不计其数，出现任何不可思议的事情都没有什么太让他惊讶的。就在韩立再想说些什么的时候，传送阵竟蓦然再次闪动了起来。这一次这三名小级宫女修士虽然还是一惊，但是因为有韩立这位高人在此啊，总算是比刚才镇定了许多，只是稳退两步之后，眼也不眨的盯着眼前的传送阵。白光一脸之后啊，出现的却是一名面容普通的三十来岁的妇人，一现出身形就一脸警惕的放出一枚圆环将自己护在其中，但一见到眼前的韩立和三名女子又是一愣。不过当此女目光一斜，看到了法阵旁边倒着的妖兽尸体，重新打量了韩立两眼，脸上随即现出了一丝惊喜。参见姚师叔。三名女修士一见这妇人，却马上大喜过望，上前见礼。妇人冲三女摆了摆手，一步走出法阵，到了韩立面前：“
晚辈见过韩前辈。”“
怎么，你认得我？”韩立打量了此女两眼，觉得面孔很陌生，心中当然是有一分奇怪了。“
哦，晚辈姚曼，曾经在宫中担任巡查执事，曾经巡查的时候远远见过前辈一眼。”“
哦，原来如此。
请问前辈是否和本宫几位长老在一起？因为妖兽突然侵入了这虚灵殿的主殿，晚辈奉命向大长老求援来了。”
妇人倒也没有隐瞒之意，直接躬身问道，并且忍不住这目光向大厅的入口处瞅了几眼。“现在上人恐怕无暇分身的。
晚辈也听说过一些，似乎前辈几个人和宫中几位长老正在做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可是这次入侵的妖兽实在是非同小可呀，若是大长老等人再不出现，我们小级宫可能真要有灭顶之灾了呀。”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09回。